然后抢到麦的时候还要跟别人分麦，分麦的过程当中唱完之后别人爱鼓掌不鼓掌，那我现在去餐厅驻唱，我唱的过程当中别人给我钱，没人跟我抢麦，然后还帮我鼓掌，我怎么算都划算。
吵架打架生病离婚甩锅倒债诬告背信渣男营业秘密家人看衰小到全网八百条都说你杀人的新闻都在园中鸡汤。大家好，欢迎来到园中鸡汤，我是 Max 李园中，
我是妈妈嘴的大饼。
今天邀请到一位我的如父如兄如师如友的长辈啊，我常问他很多很多的问题，他的遇到很多事情的情商或是 EQ， 还有他的身段柔软，我都非常的敬佩，也跟他学习。让我们欢迎知名财经作家，又是好多的公司的高阶经理人，好序列好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序列好哥，非常开心来到园中鸡汤。也非常开心跟 Max 跟大饼今天一起开心聊。
那个好哥是我就是很敬重的一个如师如友的长辈。
客气客气客气。
对对对，
我们的超级好朋友已经好多年了，刚才算一算已经快十多年了。
吓死了，
对啊。
那好哥是真的就是大家从其他的课程啊或是从他的声音，你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很有能量，很气场很好，然后也很开朗的人。然后我一开始看到好哥很有能量的感觉是，好哥你有去玩山铁是吧？还是骑脚踏车？
其实一开始骑脚踏车，后来慢慢就从骑脚踏车啊跑步啊，反正都是这样子嘛，退坑坑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哈，就跟这个让你慢慢习惯，然后挑逗你啊，先跑一点啊，然后骑一点啊，所以从跑步骑车后来到铁人三项这样。
嗯，这次我们会约好哥来节目是前一阵子一两个月前我们喝个咖啡。
对，喝咖啡。
然后我就跟他讨论说，诶，我们现在其实在做这件事情。
没错。
但最有趣的事情是，我是说跟我们认识十几年，我觉得你的能量太正面了。
对。
但不太可能，这是
不太合乎常理，对不对？
对。
对、啊、
怎么可能
不像话，对。
对，就是怎么可能一个人都这么正面，一定会有低潮低谷的时候。
对对
对。然后越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学习。然后我觉得你的气场跟平常看很多事情都很平稳，就是没有情绪很明显的上下。像我还年轻气盛，可能还有的时候会太激动，对不对？那个饼哥你是三不五时还是会动气的吧？
会啊，
没
事就骂一骂人啊，
正常啊，
对
不对？
正常啊。
但好哥的那个气度跟那个振幅实在太少了，就是你一直都好像有什么事情来，你都有办法化解的很好，所以今天我们很想跟你学习。
这个表面、
哦、表面是
真的表面，真的表面。这我待会儿你要问之前，我先把这个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很常到看到别人说都是表面跟现在，对不对？就像那天那个 Max 跟我说，哥你都没有这个挫折，我说没有人问我就不会随便乱说我的挫折对，每次的访问说，哎，好哥你的丰功伟业，我说你也可以提提我的低谷啊，提提我的挫折啊。可是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常常想跟别人分享啊，就是哎，你做这件事情不错啊，怎么样变得不错的？可是怎么样变得不错的过程当中呢，他不见得会因为你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你知道吗？那第二个，针对生气这件事情，年纪大了有时候知道啊，生气后果不是很好，人家稍微控制一下只有这样子。不然生气的多了嘞，以前跟老婆在一起吵架的时候，每次吵完之后你就发觉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好过活。然后不好过活的时候，你就稍微要知道说，哦，原来你生完气之后说烂摊子要自己去收拾的时候，你就知道生气这件事情是可以控制的。所以后来有两句话借着机会跟大家分享，是查理芒格写的。那查理芒格他说，如果哦不是巴菲特写的。巴菲特说，如果你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不要随意放纵自己的情绪。
哦、
我听完之后太有道理，因为每次放纵自己的情绪之后就发觉没有办法收拾残局。所以其实生气这件事情跟收气是可以练习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呢我常讲说，其实没有人不会生气。只是生完气的过程当中跟生完气的结果如果你多经历几次你承受不起的话，你会把那气稍微收一收，做一种选择，如此而已。
太有道理了，
很不容易，不容易。
还有 Happy Wife, Happy Life,
Happy Life,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完全正确。
这句话我觉得超正确。
对啊，这就是同样一个道理啊。
OK, 好哥，那我们就开始进入访问一些您人生上面的事情。
好呀，好呀。
对，如果要您自己判断的话，
对，
你人生上最低谷的 现在马上想得出来的是什么事情呢？
嗯，低谷如果问我的话，当然是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哦、
父亲过世是我大概13岁吧，初一。因为我想说每一个失去亲人应该都会是低谷了。那对我而言的话就非常 shock， 为什么？因为我爸爸他本身是职业军人，所以在我小时候常常是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才看到他一次，因为他是三军官校毕业的，然后又当职业军人长期在这个营队里面。然后呢一直到我国小五年级升六年级的时候啊，他突然就决定要从军人变成所谓的教职，考教官啊，所以那时候就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因为以前常常看不到爸爸，所以现在变成他一旦变教官就变成是所谓的公务人员了。所以公务人员那时候我小学六年级，然后他是从这个我们后里然后到了竹南区，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老家好在竹南。但这个 shock 是什么样的 shock 呢？就是好不容易你觉得现在目前可以每天看到爸爸，才不到一年多的时间他就过世了。所以那一段呢、啊，其实是我一个非常大的黑暗期，而、这段黑暗期大概是持续到了高中到大学。如果以高中三年跟国中两年的话，大概将近五年的时间。所以那一段呢，可以说是我比较黑暗啊、甚至我都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的一段岁月。为什么？
爸爸是突然不见的吧？
也不算突然，他是肝癌，
肝癌，
对，肝癌，
所以发病到离开很久，
很短，很短，因为那个时候啊。其实后来我也问一些医生，因为很多长大之后很多医生朋友、就是依照那个时候发现肝癌的状况，到现在目前二三十年之后还是有机会治疗的、但是就是时也运也命也。而在那个时候因为他发现的时候又比较晚一点点，然后过程当中可能又有一些不是很好的成药造成他负面的影响、所以等真正被检验出来的时候很快就走了。所以虽然它不是意外，但时间很短，我记得才几个月而已，
几个月
就是从发现然后到腹水，腹水完毕之后但很短的时间，因为腹水就是整个就已经到了末期了嘛，而且很年轻，38岁而已，所以我妈
38
对38岁，所以你想想看，我才12、3岁嘛，然后我妈那时候才36岁、所以其实我妈后来带着我们三个小孩，我老大然后我两个妹妹双胞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就是虽然很难过，但觉得责任也很大，因为一方面是家里老大，二方面就唯一的男生，我两个双胞胎妹妹，所以那段的五年的岁月呢，一个是爸爸最重要的一个支柱走了，那他也是我的榜样。为什么说榜样？我爸是三军官校的指挥啊，合唱团的指挥，然后自己吹小喇叭，然后口琴也很厉害，歌唱呢又是声乐家，所以音乐这件事情，他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所以包含从国小到国中他都教我很多音乐相关的知识跟领域，那我妈妈也是，那这样的一个榜样就突然不见，总会觉得很空你知道吗？啊，一个是很空之外呢，因为发现就是哎呀突然变得没有爸爸这件事情哈，这个角色的身份认同也会有个问题，所以你就觉得很奇怪，每一次以前讲爸爸的时候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现在后来只要一提到爸爸的职位栏啊或者是家庭关系的时候，一牵扯到爸爸这两个字要去填写的时候，哇，那个整个身体就跟刺猬一样就出来了。所以后来差不多到国中二年级跟三年级，哇，太多的情况之下，我都是因为别人跟我讲这爸爸这两个字就开始干架，
哇，
就开始打架啊。比如说只要说啊，就小孩有时候骂人嘛，那、没爸的孩子就这一说嘛，肯定干架。
我可以理解，我小学的时候有发生类似的事情。
然后我是。反正现在年纪大了无所谓，也没什么犯罪不犯罪。我那时候是国中是第一名毕业，但是是打架最多的一位，但从来没被记过任何一个警告。为什么？因为我都约在校外打架。
哦，大家学起来。
对，因为我怕我妈知道，所以那时候我想的很多，但是只要说干架我一定约好去干架。然后再加上那时候也稍微年纪大一点点了。然后也会找一堆这个叫眷村帮的在一块儿，所以又安全，但是又知道要努力用功读书。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的为什么这么讲这一段，其实 Max 跟大饼就可以理解，就是那段其实心情是非常复杂跟挣扎的，好、又自卑，又想变好，又怕别人看不起，然后自己的这个支柱又不见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每次别人问我说你最灰色，但后来还是有很多灰暗的时间了。但那一段灰暗的时间难在就是你年纪还小，你没有这么多的过去哈可知参考，你知道吧？所以你没有过去可知参考，你又不敢跟别人说，你不敢跟妈说，妈这么年轻，那你更不跟学校说，妈学就被学说了就被记过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些东西集结在一起的话，就会往肚子里面吞。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呢，最难的就是你又不能跟别人讲， 然后又这么多的这个心中的小剧场，外面要表现出你是优越的学生，但内心其实很黑暗的，你会觉得这个很冲突，
而且那个小孩子的那个心情跟感觉是比较少被理解的，
对啊，对，所以我那段时间哈，讲直白一点，我是人见人讨厌，你很难想象啊，你说好哥你不是这个没有被记过吗？我没有被记过，但是你的脸其实藏不住，所以藏不住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叫笑容，我将近有三四年的时间我不太会笑的，连我周遭的邻居看到我都跟我妈讲说，你家的小孩功课虽然因为功课很好嘛，你要跟他讲一下骄傲，每次看到那个臭脸那讨人厌你知道，邻居一讲，就是我妈后来跟我讲，因为连我妈跟我讲话我都是一副臭脸不想讲话，因为不知道怎么沟通，连我爸爸的小弟五叔从宜兰，我们家住竹南，从宜兰来啊，我从外面走进来看到五叔在我们家里面跟我妈在聊天，我看了他一眼，我瞄了就上去了，我不是不想跟他讲，我不知道说什么，我心里面就是那个压力已经不会跟别人沟通，然后我妈后来跟我讲，五叔看到我上去之后就用乡音跟我妈说，这小孩完蛋了啊，这回你也熟啊，啥都不会，将来长大之后一定不知道跟别人怎么相处，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被别人那个时候就是看待的人，所以你像你现在跟豪哥跟你讲，你已经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我每次跟别人讲说，我之前是那个样子，那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说过去不代表未来，人是可以改变的，但是一定有一些经过之后，你再回去又去看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那段经过它有可能是你未来的一个养分呀。
后来嘞，后来怎么会变好了？我现在好好奇哦，
很好奇，对不对？我觉得老天爷会给礼物，我真的会有礼物。因为我爸啊，其实他是一个多才多艺人，他也就是歌唱也很厉害，乐器也很厉害。然后那时候当教官的时候，跟学生关系很好，又很幽默啊，他也喜欢讲段子，想讲笑话。然后所以很多学生都很喜欢，所以他那么年轻走掉了嘛，也一定有很多好的学生哈，跟他感情好。然后我们家住在宿舍里面，就高中宿舍里面，所以跟这些大哥大姐姐感情。
高中宿舍不是眷村里。
我小时候住眷村，然后等到我爸爸这个考上教官之后，我们就从台中的后里眷村搬到了竹南高中的宿舍里面去。所以我们住宿舍大概住了快十多年，就是我爸走了之后，我觉得学校对我们很好，还让我们住在宿舍里，直到宿舍重新改建之后，我们才搬到这个现在目前我们的老家啊，在竹南国小旁边。然后在住在宿舍里面呢，常常跟老师在沟通聊天啊，不是我妈妈聊天。然后我爸爸的这些学生知道爸爸走掉之后，常回来我们家算串门子看看我们。其中有一个算是大姐姐，大我将近五六岁吧，我爸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后念了大学啊，念了大学呢，大概他很应该是高中毕业回来之后就当助理，然后就到学校去帮忙，然后很有趣，没事呢看看我也不跟我多讲话，就丢书给我看，就丢各种不同的书，他这个书很好看他就看，这个书很好看他就看，他看完书就丢我看。然后我最喜欢他的一件事情是，他丢书给我，但不叫我看书，就他不任何做任何的 push。所以那时候我看了很多奇奇怪怪我都没有想要看的书，因为我以前喜欢看小说嘛，什么金庸啊、倪匡啊，这个我们都喜欢看的，对不对？甚至包含我三舅、小舅还会带那个什么琼瑶给我看，那都小说无所谓。他丢个书很有趣，像丢齐君的书、席慕容的书、小野的书，我就开始看散文了。然后有什么就看什么，有什么就看什么。然后其实看书的时候，就让我发觉一件很重要的关键，你会有一些投影，然后让自己开始比较就是定。因为故事这件事情啊，你会有投影。就像我们看剧的时候，你看一看之后，你就会觉得，他做的不错，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一样？因为你看这个书啊，它是一种生命的鸟瞰，你单看一个人看不出来，但是你看这么多人在一起，你很容易判别说谁过得好，谁过得不好，所以你会试着去模仿这个书中的这个角色。然后最关键的一本书啊，是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考完大学，他有一天就过来找我，他说：“小伟啊，我小名叫小伟嘛，这本书不错，你丢去看。”那本书是影响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转折点最明显的一本书，叫做《卡内基人际关系与沟通》。嗯，啊，一本蓝色的书。我卡内基不认识啊，人际关系与沟通没想过，对不对？但他丢给我说：“你现在考完试，没事也看一看啊，想看就看。”就这种态度，你知道吗？就觉得你是自己主人，不像我妈每次逼我，她只要逼我看什么，就不想看什么。嗯，那种叛逆心理就很强烈。所以我记得考了两三天之后，我就坐在家里面，反正所有的这个考试的书都看完了，就看一下。 但两三天我就看完了。看完之后，你知道那个呀，就是惊讶跟冲击超大，因为他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你知道这四个字嘛，对不对？
嗯。
然后，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人际关系好跟不好。
嗯。
等看完之后，讶异在哪里呢？讶异发觉所有人际关系好的特质，林北几雷龙魔，你知道？就是他里面讲要好的人际关系，我全都没有。你知道，这是让我一个很大的讶异，就是你不知道自己人际关系不好，
嗯，
你只知道我自己这样就好。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别人给你讲的那是他家的事情，可是自己发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
对不对？哈，这个东西你说，哎呀，原来他，我是这个德性，我不知道，你知道？然后当你觉得自己不好，人就很奇怪，你也希望能够稍微好一点点。然后这个卡内基的第二章啊，我觉得好贴心。我不知道是卡内基写的还是编的写的哈。那时候黑幼龙引进来的吧。他说，如果你觉得自己人际关系想要再进一步变好的话，但不知道如何做，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事情。看简单，第二章啊，那你就开始对人微笑吧，练习微笑。我天妈，这个简单啊！哎呀，不简单。我还记得我们家是一二楼，你知道。然后我趁我妈妈跟妹妹在一楼的时候或都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跑到我妈在二楼的，就只有她的卧房里面有那个大镜子，我就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妈，真难看，你知道吧？就是不是镜子难看，是笑起来样子真难看。你太久没笑了，连笑都不会。我还记得我去拿筷子，就是夹在嘴巴上面看那个上升的幅度，感受一下笑容。
七颗牙齿。
对对对，要把这个露出来。我大概就整整这样子练了快一个多月，每天五分钟，每天十五分钟，这样练了一个多月。从开始不会笑到开始会笑，到笑得很僵硬。然后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有时候你都想不到哈，这样的一个小小涟漪会带来多大的改变。不会对人笑，对不对？但是你对别人笑的话，也要对别人笑嘛，不是对自己笑嘛。可是我不习惯对我家人笑，我也不习惯对认识的人笑，因为你总觉得跟他们已经是那个德性了，你就觉得放不下身段来。
人设
对不对？你就是那个讨厌的人，你很难从讨厌的人呢变成他们喜欢的人被送。所以我什么时候笑呢？进入清大的时候，新生训练的时候，那些人都不认识你，你要重新展开人生，那是最好一个练习笑容的时候。所以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因为新生训练，看到每一个人就呲牙咧嘴的张开对大家笑啊，猛点头。你知道那感觉是什么感觉吗？就是看起来傻但是无害，就是你傻傻的对每一个人都笑，就一副以前很精明能干的样子突然不见了哈。但是容易跟别人距离拉得很近。然后清大的每一个人啊，他都是要大一是要住校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愿意来跟我做同一个宿舍的人好多。所以因为一抹微笑，你开始针对你所有身旁周遭的同学有选择权。所以后来我这一辈子往下走啊，跟我一起住的三个同寝室的好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个呢是学音乐的，带着我去做驻唱。一个呢是我们后来戏学会的会长，他呢带着我去创立了一个清大的社团叫经济商管学生会。那这两条大路啊，一个让我走向了音乐这条路途之外，开始从闭塞变成跟这个下面这些叫做听众啊会互动。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个故事好几个连结，包含我去驻唱，然后在驻唱过程当中，我那一小时160块。160块，你知道好哥一小时可以上几首歌曲吗？我可以一小时唱16首到20首歌曲，拼了命唱。什么流行45，你知道？你大概不知道什么流行45，就是我们拼命叫流行。拼命唱
以前的那种，
我突然不知道我要说，我知道还是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不间断的唱。
哦，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你就拼命想要唱，但是发觉他一小时160块，绝对也 OK 了。然后，因为那时候160块已经觉得很多，可是我怕旁边另外一个歌手，后来聊天聊一聊，他也是中南高中的，他是我爸的学生的以后算很年轻的一辈，然后他也知道我，然后一天跟我聊天，哎，豪哥，你这样唱不行。啊，你这样唱的话，薪水不会往上增加。他也是老鸟了。我说，那你可以跟我讲薪水多少吗？我说，他说500块一小时，我三倍。他说，你待下来听我唱。我一小时不唱16首到20首歌曲吗？来，大饼，你猜他，我听完一小时，他唱几首歌曲？你猜，随便猜。
四首。
哎，十首已经算是很少了，对不对？
嗯。
他唱四首，其他时间都在拉迪赛。 都在跟下面在瓦诺拉迪赛。啊，有些歌曲呢他唱不出来，哎呀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这个不是认识的大饼，大饼哎你今天是生日是吧，聊聊天啊，生日来帮你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唱一句我就大鼓掌知道，然后所有人就开始聊天，接下来半个小时都在聊天，一边聊天一边东唱一句西唱一句，把下面就是跟脱口秀大会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些客人非常开心之余，他一个小时赚500块钱。所有这些人呢还会点各种不同的饮料帮这个餐厅老板赚钱。最重要是等他走的时候，下台的时候，我还看他碟子上面有1000块钱小费，你知道1000块钱小费多少吗？在那个年代。
好哥，我一定要插一段话，因为刚刚这里面有很多金钱的数字是那个时候的通货膨胀，你可以告诉我们那时候阳春面一碗多少吗？
一碗阳春面大概10块到15块吧。
好，那大家可以清楚了，那个160块是非常大的。
算非常大的。
500块更大。
对 ,500 块更大。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哇，所以说很多商业模式哈，你要在那个节骨眼里面，那时候还是学生，才大二而已，你就知道说不是你想要做什么，而是别人想要什么。
他其实那个你们那个旁边那个歌手，他是想办法让整个气场整个环境都很开心。
对。
然后他们才会继续消费嘛，待在那里嘛。所以老板就会想要留他下来，
对，
给他更高的薪水。
对啊，所以他真的在乎的是客户。
嗯。
真的在乎是用户。而我呢，我只在乎我想要做什么。我只拼命觉得哇，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后来才发现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会选择才会成功，好，所以这是一条道路。但因为这样的关系之后，我就开始会做互动了。而互动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开始会在乎别人，比在乎自己来的更重要，对不对？你下面的人，客人想要什么是很重要，不是你拼命唱16个、16可是20个，你觉得对得起老板？你没有对得起老板，你不是唱得多对得起老板，你要让这些客户能够赚得到，就是
赚得多钱，
赚得多钱
才是
那才
对
起老板啊。
对，
所以你看到表面哈、啊，跟看到里面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那个小我3岁的年轻歌手啊，是我第一，就是除了我生命中太多贵人了，你知道吗？他让我留下来听他唱歌，一般歌手也不太愿意这样做的，所以他愿意来告诉你，又愿意让你听他唱歌，还愿意把这个小小的 mega 告诉你，啊。超级贵人。然后另外呢一条就是我另外一个同学了，他是戏学会会长嘛，然后去台北呢参加这个就是很多大专院校领导干部训练营，然后回来之后跟我讲说，哎，徐弟，因为我的手在拉二胡，我从小学二胡，所以参加国乐团，比如他进来这个宿舍看我在拉二胡，他就没好气，我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在家那个什么宿舍里面拉，他吃完饭也拉，吃饭前也拉。我说妈，你吃晚饭的东西不拉的、啊，气火大，你知道吗？他说不是啦，他说你不要光参加这些很安静的社团，我看你口才也应该 OK 啊，你要不要去创一个社团？最近我在台北看到叫经济商管学生会啊，去让这些清华啊，就是都理工科的人接触一些商业相关的东西，好不好？我一听到商业相关，让大家知道怎么赚钱，我一听到赚钱相关，妈我就来劲儿了，你知道吗？我说好啊，不是那个社团我想要。我会听到赚钱两个字，因为我爸走了之后，我妈其实工作很辛苦，所以我拼命想要赚钱。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真正创了一个社团，在清华经济商管学生会。然后创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我从一个人开始去，因为就跟传教士一样，去跟别人讲这个是什么样的社团。我讲200多场，讲200多场，第一年创的时候，我大二升大三，就找了将近200多个会员。然后因为是创设社团，所以救国团它有一个经济贸易研习营，专门给新创社的社长去参加的。所以我在那一年呢，因为演讲已经很厉害了嘛，所以他们70多个成员呢又有这个演讲比赛，我在当场又得到经贸先生的演讲冠军。然后因为这个冠军呢又可以去那个南非参加青访团，你会发现这是一连串不是你想要的计划，但是所有东西都从那一抹微笑开始。所以说不要小看啊，一个小小的涟漪啊，它会推着你走到你原来一点都没有想到的风景，还有一点都没有想到的这个高地区。当然其中我每次在跟别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里面有个核心的应该算是关键啊，这是我回头再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愿意啊，就别人丢给你书的时候你至少要愿意看，然后别人这个说让你去驻唱的时候你要愿意去，那别人说哎，你要不要去这个创个社团，你要愿意创。因为如果没有愿意两个字的话，其实就算机会到你身旁的话，就是跟这个好吃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逼一个厌食症的人吃东西是一样的嘛。你总要 看到好家，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是杀赖尿牛丸嘛，是周星驰的嘛，不是说那个赖尿牛丸嘛，就是厌食症人都不吃的话就饿死了，可到最后好吃到他想要吃，所以那个小小的想要吃这件事情是愿意啊，你只要愿意吃了，我觉得你的道路上是绝对有机会可以改变的。
其实你愿意改变呢、欸？
对
对，就是从笑容那件事情开始。
对啊，
因为很多人，我现在最近，比如说这一两年，我们开始在做这种跟创业者或者这样分享的事情，分享低谷的事情，我有发现，有分两种人，就是不改变的，我快速想会有分两种人，第一种是他觉得他这样就可以啦，
对对对，
那他如果就觉得这样就可以，那他就改变不了他现在这个困境，
没错，
甚至是他一直做他以前觉得可以的事情，
对，
比如说爱因斯坦，就我很爱跟人家分享这句话，爱因斯坦讲一句就是最疯狂的人是一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但想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对对 对, 对，
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道理。
那他如果自己不自觉说他觉得这样不行，他应该要换一个方式，他第一个没办法改变，第二种是我觉得不只是不行，他会觉得说、哦、我这样很好啊
呀，
更觉得我这样很好啊，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就像刚刚您讲的那个故事里面，我觉得先愿意做不一样的事情甚至改变，然后你很接受很多别人的提议，我觉得可能包含那时候还是学生啊。
一个是我后来想，其实我没有这么容易接受别人提议，其实我那时候蛮龟毛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姐姐很好，我刚刚说她都不逼我，所以我觉得这个贵人就是很厉害，她就一直为我，她为我不劝我，就给我输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学过教育啊？因为教育这件事情的本质一定是自驱型的，没有人能够去逼你要学什么东西，他只能去跟你讲说有这些东西，就老师一样，我教给你的话，我会碰到很多老师，我看了嘛就讨厌，我就不想学啊，对不对？所以真正学习一定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的愿意还是关键，
对，
我的愿意还是关键。那这个关键也碰到一些好人，所以好人就是没有，就是摸到我的逆鳞，你知道吗？就像我妈如果叫我学 Kimoji 的时候就不爽，所以后来为什么学二胡要学吉他，我就是你叫我学二胡我就想来弹吉他就是那种贱骨头。可是因为这个大就是这个大姐她没有摸我的逆鳞，她让我去做选择，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那个叫我去弹吉他然后去驻唱那个人啊，所以老实话我觉得那个同学跟叫我去创业创社团的两个同学，其实他是刚好接触到了我一个最关键的欲望跟渴望，赚钱，真的是赚钱。我那时候算了一笔账嘛，那时候我有在做家教，家教好像是也差不多200块钱，比那160块多。可是他跟我讲这个去唱歌可以赚钱的时候，我那怎么算的呢？我们那时候 KTV 还没这么盛行，那要卡拉 OK， 我想妈去卡拉 OK 唱歌我还要付钱，然后抢到麦的时候还要跟别人分麦，分麦的过程当中唱完之后别人爱鼓掌不鼓掌，那我现在去餐厅驻唱，我唱的过程当中别人给我钱，没人跟我抢麦，然后还帮我鼓掌，我怎么算都划算。我就想说唱歌没问题，那更不要讲说清大那时候没有商业性跟财务性的社团，我想未来想要赚钱的话，这件事情先不要管别人好不好，我就有机会去认识北部这些未来可能是很会赚钱的人，让我能够赚钱。所以回过头来愿意的话，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你渴望，那个刚好摸到那个你渴望，就像那本书丢给我说，发现我不是一个我想要人际关系好，但我不知道人际关系这么烂啊，所以我想要变好一点点而已。所以我觉得渴望那件事情只要找到的时候哈，别人就不用激励你了，因为你会找到一个自我激励的方式，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爽的事情。我想不然大饼跟这个 Mass 没有人逼你们创业啊。
我某个程度是有，因为我知道应该不会有人找我去工作，我人太鸡掰了。
那你看，你这样讲的话，你就想一件事情，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去工作，别人不找你，但你回过头来，你做了一个，你这两件事情的其中，我们讲直接一点，就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选择嘛，对不对？你知道很多人跟我讲说，好哥，我没有选择，我只得做这件事情。我说，你说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也做了选择，
对对对对，
做了一个你自己觉得很 OK 的选择，
对。是这样，没错，
是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记得谁说的，他说如果你在一个职场里面哈是非常厉害的高阶经理人的话，你蛮可惜的，因为你没有机会去创业了。
我发现职场高阶经理人的技能跟去创业是完全不同的啦。对，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我要再说一下，因为我最近在访问很多这高阶经理人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不是花旗又
砍人了，
又砍人嘛，对，很多高阶经理人呢，他一直觉得在这条道路上应该是个铁饭碗，他从来没觉得他有一天会中年失业，
对，
或者是高龄转职，
对。
那很多的时候呢，因为碰到了所谓类似像我们讲说 COVID-19 也好，金融风暴也好。让他逼得不得不因为公司营运不善他要去转换跑道的时候，很多一开始是不能接受，后来变得接受，那接受之后不知道去做什么，所以被逼得创业之后才发现自己是有创业的天分。
哦，那是另外一件事。对对
对, 对，因为没有选择啊。
没错，就是没有后路了嘛，逼你嘛。
对啊，
你就只要面对了就可以处理了。 对, 对，那好哥，你刚刚在讲这一大段，就是你整个我觉得是算性格，还有你对待你跟外面这个环境，就我以外的环境我怎么对待啦，别人怎么给我一些 hint 我又接受或改变啦。你因为我们前面有访问过那个布尔乔亚的邓耀宗、
yeah.
他就是 Joseph， 他说他有一段是他发现自己真的很糟糕，然后真的不行，就是他就觉得很难接受。那这一段你在不要讲改过，就是你在转化的过程，有没有你后来发现自己哪一面的自己是哇原来我就是我是这样啦，或者怎么，就像刚刚你讲说，不太笑啦，或是说多注意自己的想法啦，
这很不好的。
对对，有没有那一面是让你哇，原来我是这样？
有啊，很多啊。
来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从来没觉得，就是我跟别人打架是我的错。以前我都不觉得打架是我的错，都是别人的错。
你刚讲这句话，我们整个场暂停了两秒。
为什么？
就我们有吓到。
就是超派铁拳吗？
对，超派铁拳。
你我所以就是后来好哥为什么写《赢在逻辑思考力》那本书哈，一个很重要的，没有人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是错的，他才去做的。
也是啊。
就像杀人放火的话，你也不能说他是罪人啊。你说坏人，他不觉得他是坏啊，
他觉得他要这样做，
他这是我的选择啊，哦、我不得不啊，所以他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他只有那种选择，他怎么会觉得自己是坏的呢？就像你那时候说我爸这样子，啊，你说我说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小孩，你就跳没有教养就火大，你知道吗？
真的真的，
但没有教养不代表说是骂你没有爸爸啊，可是你就自会联想啊，所以我认为你骂我没有教养，就是说我没有老爸。你让我说，你说我没有老爸这件事就侮辱我，侮辱我就该打你，这是我的连结啊。
嗯，我可以理解，
对不对？但是打人这件事情本质上是可以不要发生的，你可以不要鸟他。
对，这是一个选择，但你选择用拳头。
对啊，所以我说像这种东西，我刚才已经说了，它不是发生一次，它是几乎每周发生。
对对对，
那每周发生就代表这件事情我一直认为是对的，没有错啊。可是你长大之后才发现，靠。那原来那天是周周做周周错啊！
你这个很像去健身房一样的感觉。
对啊，打架练身体啊，
真的就太频繁了、
啊。我跟你分享，那个打架还不是只有打架，还有好几次就发生命案。为什么？因为打到最后哈，你打到最后不是只有打架而已，包含敲这个就是汽水瓶，然后拿小刀都发生过，你很难想象哈。
那个前台积电高阶主管。
对，然后为什么就是都在那个临门一脚里面？所以我们记得小时候，可能大饼也没有看过叫小毕的故事。
嗯，
以前很小的时候，钮承泽他拍那个片子，就是大家吵架的时候，就是气到一定程度，一不小心气急败坏，拿起小刀就往他肚子一杀下去，就开肠破肚了。所以抱着那个，我还记得男主角是钮承泽的好朋友，是个胖胖的，说我被砍了，抱着肠子到这医院去。但那个坏蛋也不是想要杀他，就是一气了之后，你要嘛拿棍棒，你把他夯死，也是不小心过失杀人，拿刀子也是一样，所以好几次那个情境都差点就一发不可收拾。那还好有人出来理性的大叫一声停，才停掉的。所以像这种东西呢，就是都是大错，我认为都是大错，都是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的大错，那只是没有真正铸成大错而已，但都在边缘时候。那你要问我的话，那几乎周周做周周错，那可怕什么？你都没有向别人诉说，所以你没有一个反应的镜子告诉你说你这是错的，你可以有另外不同的选择。所以为什么讲说人际关系那本书里面，其实包含里面有讲道歉这件事，道歉从来不是只有认错而已，它是一种自省的过程。 而自省也不说自己一定是错，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不然后来与成功有约这个史蒂芬科维讲的也是一样这样的道理嘛。你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权。所以我很喜欢史蒂芬科维有一次跟他儿子在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儿子就是做错事情了，然后就辩解说借口。为什么辩解嘛，我一天到晚在辩解，这有什么好好好好。但是史蒂芬科维没有骂他儿子。他说诶儿子啊，你刚才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分享？他没有说你说不对哦。他说你为什么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史蒂芬科维这句话他的一个叫做底层的逻辑是，你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如果你只有这种选择的话，你就会一直用这种选择去做。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嘛，只有打架能解决事情，没有其他的。你只要觉得我跟你不对牌的话，我就只有把你干到。因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啊。所以年纪大了之后看到这本书，然后慢慢才发觉，哦，原来退后一步也是可以一种选择，然后不跟他计较也是一种选择，对不对？打骂也是一种选择。你有很多选择权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可能是成本比较低、效益比较高的方式去做处理。但这个就是你要有开始学习的这个过程，包含看书啦，包含我说我是很 lucky 的嘛，如果说一不小心我是真的把人家捅坏了，或他把我捅坏了，要么他把我捅坏了我就进医院了，更坏了就敲掉了，对不对？
是法院就医院。
对，大饼讲的没错，不是法院就医院。那还好我没有进入到法院就医院去学到的 lesson。所以选择啊，它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如果可以透过最小的代价的话，你问我就是读书。包含马斯克传那本书里面我也看到，马斯克以前被他打得鼻青脸肿，他小时候在南非几乎都是被霸凌的对象。为什么？他听不清楚，听不出来别人讲的话是真是假。我都怀疑他是阿努纳奇人，你知道吗？他就是没有办法辨别情绪。他是看了很多的书之后才发现，原来别人说的 A 他不一定是 A， 他才知道人情世故。他从书里面去学到人之间的对待，才开始比较了解怎么去跟别人做人际关系。我看那一段的时候就特别心有所感。